在主里面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这我们唱诗啊，很感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用诗歌来称谢我们的神，希望福音朋友都能够回到神的家，说回家吧，神用慈声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回家，所以我们感恩啊，我们今天是传福音，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你的恩典来造就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纪念你。主啊，我们是在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啊，你爱我们，愿你的宝血来接济我们，愿你的慈声来呼召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神的家，能够回到神的教会。主啊，今天有福音朋友的，求你愿你的圣灵打开他们里面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一生所依靠的主。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也越过人的软弱，亲自向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心说话，我们感恩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我想有的弟兄姐妹有听过这个比喻，我也想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比喻对我们每一个常查圣经的人都很熟悉，都很熟悉，因为查圣经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有查到关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所以大家如果很熟悉可以替讲员祷告，也可以福音朋友来代祷。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从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晨出去雇人，因而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也在四处一处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有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主正和伸出又是这样，是这样行，约在起初结局还在有站在你那里，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晚上君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价，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了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于是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要多的，谁知也只是得了一钱。他们得了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累，那后来的只一个一个小时，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手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要随意我的意思用？因为我做好了，你就红了眼。这样，那将来用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感谢神，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讲到很多关于各项天国的比喻，也就是主显示出来。他讲所有的比喻时候都是讲到天国的真理，都是给我们显示出天国奥秘的一部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关于天国的时候，说天国的家主，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 天国的主人他的家族是谁，我们一定第一反应说是我们的神，是上帝，他是天国掌管整个天国的。而天国的家族清晨要出去葡萄园去招工人，他为什么要亲自去招？大家有没有想过，他难道这么大的天国的主人没有佣人吗？没有仆人吗？如果他要招工人，他可以一句话叫佣人出去招工人，叫仆人出去招。如果仆人或者佣人他出去招工人，会招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弟兄姐妹，是天国主人的仆人叫你去招，你会招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招你自己喜欢的人，是吧？你一定会去招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年轻的，你可能那些老弱的你就不会去招了。但是我们的原主就不一样了，原主想去招的人，他是想所有的人只要有愿意进葡萄园里面的人，他都给他招进来。他只要你愿意的，他不会拦阻。所以原主要清晨起来，宁可自己那么辛苦去招葡萄园啊，工人进他的葡萄园。所以当原主去招工人的时候，他给他们先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双方没有一方勉强的，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进去，不管你是男女老少，不管你是怎样的人，只要愿意的都可以进到葡萄园里面。所以给他讲到一天一钱银子，这个一钱银子有多大？我们如果现在按照我们来讲，一块钱算是一块人民币吧，因为大部分都是华人，一块人民币大不大？现在来讲非常小，是吧？一块人民币还不要送给你算了。如果你去餐馆吃饭，你拿一块，人家还大声某某人只拿一块，是吧？就觉得很羞愧，因为一块太小了。但是在当时的我们很小，我小时候很小时候，一块钱哇真的很大。因为我记得，在我记忆里，我一分钱就可以买东西，一分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一块钱可能会买很多斤的大米。所以当时一块钱他可能一天的工资赚一块钱啊、一钱钱的时候，可能供给他家里好几天的生活。特别这个一钱钱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整个以色列地方的时候，统治着他的罗马政府给他的兵丁的工资，一天就是一钱银子。所以一个雇主给一个工人的工资算是已经很高的，按照罗马高的标准给他的。所以双方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没有一方勉强的情况下，他进到葡萄园去工作。进到葡萄园工作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会突然讲起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讲到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主耶稣要为什么会讲葡萄园比喻？我们要知道上，我们看圣经有时候要看上下文来对照。因为上文是讲到什么？上文就是十九章，讲到有一个少年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永生？”他来到耶稣跟前，他是一个财主，可能有的地方说到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承受得救永生？”当然主看到这个人想得救永生，主也给他讲，其实以色列人这个少年人很聪明，比我们每个人都聪明。 我们如果是少年是官啊，如果我们是一个财主啊，我们可能就很开心了，在世界上就大王特王，可能就哪里会想到得救永生。但是你看这个少年人，他不但是财主，不但是官，他想得救永生，但他说他想做什么能够得救永生。主耶稣有没有告诉他？有，将戒律告诉他。他说你当，他说你要想进入永生要遵守诫命。他就问耶稣说什么诫命呢？他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你看到主耶稣叫这个少年人，他说的这些诫命只是做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些诫命是对人讲的。前面的诫命是爱神，后面的是人在地上要爱人。但是你看这个少年人怎么回答主？这些他从小就遵守了。所以这个少年人是非常好的，他从人来讲他是一个官，又是一个财主，又是一个道德很好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别的福音书的主看到他就喜欢他，主告诉他若你要做完全的人，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你看少年人听到这一句话跟前面完全不同了，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他脸色就变了，并且是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想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财富，或者靠自己能够当官，想做什么，想进入神的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进入神国。所以主告诉他，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我想弟兄姐妹知道针眼的意思吗？我们没有去过，我以前也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在家庭聚会，有一个姐妹就在那里分享，她说针眼的事情是什么呀？是她去过以色列，她去过那个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个导游告诉他，导游也是我们的弟兄，告诉他，他说针眼的门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个城门关了以后，城门旁边留着一个小门，像针眼一样。当从外面做生意回来的犹太人，当他们大门关的时候，他必须从这个小门进去，因为到了晚上他城门就关了，用小门进去，这个小门可能只能供给人进去的。对那些骆驼，当时是大型的动物，也是那些沙漠上唯一运输的动物，所以他们都负载了很多东西压在他身上，他要想进入这个针眼门就很难，他必须把身上的东西卸下来，并且可能他要进入这个城门的时候必须那个骆驼要慢慢蹲下来，非常非常的像谦卑一样慢慢的进去。哦，那个姐妹告诉我们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针眼门是这么回事。当然当时主跟少年人交谈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或者秘密在那里交谈，是公开的，很多他的门徒还有他的百姓都在那里都听到了。就门徒就说，如果是这样谁能得救呢？在人看为是很难的，如果这样你要变卖所有的都能的，如果说叫我们每一个在座弟兄姐妹变卖所有的，我相信很少人会愿意的。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跟听的人，他说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看为不可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 曾经对摩西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在人看为不能的时候，在神反视的呢，那门徒中间有一个很会出风头的人，那就是彼得，是吧？彼得他每次都很想出风头，马上就告诉主，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我们能够得着什么？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我们能得什么？主有没有告诉他？主马上就安慰他，他说在他复兴的时候，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在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主的十二门徒也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当然主不光是安慰彼得他们旁边的门徒，同时主也是安慰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是后面一句，主说人为他的名撇下王子父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田地的，今生必得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我相信这个百倍啊，是很厉害的啊！我想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有投资啊，有的投资生意咯，有的投资房地产咯，有的投资股票了，你可能翻倍了，或者五倍或者十倍的收获，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你看当我们在主身上的时候，主说你们必得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这是何等的蒙福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但主又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将来有许多的，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谁是在前呢？刚才我们听到一个少年的光，少年的财主是以色列人，他是神的选民，他本来是在前的，本来这些他们都是在前的，因着他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得着永生，当他当主要求他的时候，他却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反而落在后面。所以主耶稣就用葡萄园里面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到家主出去出去地方招工人，给工人讲好一天一钱银子进到他们园中，进到这个园主园中来工作，双方都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他们订了合同。当然他们的合同不是我们现在手上写的，他们口头上的合同是有算数的，是不会更改的。所以他们就进到葡萄园里面，我想第一批人进去葡萄园里面会不会很开心啊？啊，会不会很开心？我相信他们很开心。他们进去了以后，他们就感觉到他家里人的生活一切的费用他都有了，并且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的时候，他里面就得着平安，生活他们家里人的生活就有了保证。所以第一批人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充满了平安。我相信现在的人，我们现在的人找工作啊，可能找到工作没感觉啊，好像现在很多工作都有。要知道当我啊早批来的人，我们那时候来一批很多人来到这里，找工作真的很难，很多工厂门口就贴的那个纸张说没有工作，因为一天可能有几十个人进入这个工厂说有没有工作，老板就做黄了，就写在上面说没工作。我们宿舍里面住了七八个人，第一个人找到工作回来告诉我们，哎，我找到工作了，明天可以上班了。哇，他在那里会大跳起来很开心，我们看到他开心我们也跟着开心啊，也很羡慕他，希望也能找到工作。虽然当时工资不高啊，可能一周啊才两三百块，甚至100多块都有，但是 看到找到工作那么开心。我们看到第一批人就是这样进入葡萄园就很开心，可是但是到了早上九点，因为到了四出的时候，园主再出去，四出就是一天的，当时一天以色列人的工作就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算是一天的工作。到了四出的时候就是早上九点，园主再次出去看看市场上还有没有人，就看到那些还有闲站的人。哎，园主明明知道所有的人都招进到葡萄园，怎么还有闲站的人？我想弟兄姐妹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了。我当时在复习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人就是迟到者，就是迟到的。如果园主只招一次，第一次进来不再去出去的时候，这些可能就在外面在那里苦苦的等候。所以我们今天星期天能够来教会，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迟到者。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可以早一点来，我们能够与原主同在那种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也希望福音朋友能够早日进入神的教会，进入神的葡萄园。当然到了四处他出去的时候，看到还有人在那里闲站，原主就告诉他，你们也进去，该给的我会给你。那没有讲价钱，一天多少钱了，只是说我该给你会给你。到了五正跟生出也是这样行，最后到了酉初的时候，酉初是什么？是下午五点，离收工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如果按照我们人就根本不会再去招了，一个小时进来可能东西一换什么就时间就到了。但是原主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恩典，他再次出去看还有人站在那里。原主就说，你们为什么整天闲站呢？这句话是不是很有分量？这句话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一种很好的警醒？说到我们为什么整天闲站，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许多人的灵魂需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可是在那里整天闲站。所以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白占地主，我们不要闲站，我们要好好的将神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主说，你们为什么抢？他们说没人雇我。主也说，你也进葡萄园去。他说你们也进去葡萄园。这时候他们有没有在那里讲价钱，说哎呀我剩下一个小时多少钱啊，你要给我多少钱？没有。这一批人他没有资格，完全没有资格给他们讲价钱。他们只要有工作他们可能就很满意了，有工作就觉得家里人生活有一点点的保障。所以他们也进去的时候，到了收工的时候，园主就叫管事的人给他们结账。我相信如果一个结账在我们现在当老板了，结账是怎么结账？前面早晨第一批进来的人先接了就走了，后面要优待这些人偷偷给他们讲，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原主神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是叫从后面的人先来给他们结账，然后从后面人来的时候，就是坐一个小时来的，就给他们一钱银子， 是每人一钱银子。我们看到从后面来的每人一钱银子，就反映出有三点事情。第一，不论你是第二批到最后一批的人，都不配得着这个一钱银子，他完全不配。为什么？他们做工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原主给第一批人讲一天是一钱银子，第二批的人已经迟到了三个小时，最后一批人他只做一个小时，所以他们完全不配得着一钱银子。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第二点，是神的恩典，是神格外的恩典。因着我们不配得着一钱银子，神格外的恩典给我们一钱。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恩典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恩典。其实罗马书那边四章四到五节讲得很清楚，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做工得工价乃是他该得的，就是不做工得工价，只信称罪人为义人的神，他的信算为义，这是恩典的，这是我们不配的，也是我们不该得的，但是神给了我们，我们却接受了，却接受了神的救恩，却接受了神称为我们义，这叫恩典。所以我们同时看到，我们看到神第三批最后后面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三点。第二点是看到这是神的恩典，第三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得着同样的价值。不论你是早批来的，不论你是今天刚刚信主了，不论你是晚批来的，我们在神眼中都是同样价值的。不是早的人哦，他们特别好哦，晚进来的晚信主的人哦，可能就少了。但是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有同样的价值，都是很宝贵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就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非常非常宝贵，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当领到后面的人一直领到前面的时候，到了第一批人来，第一批人说心想，哇，这个原主很慷慨，这个原主很大方，你看后面只做一个小时的就拿了一钱银子，我做了十二小时啊，应该我会多拿，应该可能原主会多给我，你看这么好的原主，这么慷慨的原主会给你。可是到了他也只拿一钱，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就希望哦，我多得一些。但是神完全，他完全忘记了当初与原主属定的合约，他完全忘记了。因为原主当时就给他讲一天一钱银子，所以原主告诉他拿你的钱走吧，因为他要给后面来多给的是他愿意的，是吧？就说拿你的钱走吧，因为他给后面的是原主他自己愿意的。他说我的钱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愿吗？这显出葡萄园原主的他的权柄，他有他的主权，他能够做那些。所以当人在那里投诉的时候，在那里好像不开心的时候，原主给所有的人讲还是给个别讲？我想原主是可以个别的讲。他说朋友，我们给你讲定好了， 给你讲定好了，一天一钱一纸。这里我们要很认真看，只是一个单数，不是说我给你们讲定好了，他说我给你讲定好了，所以这只是一个单数。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批人他们很开心，他们就没有在那里投诉了。就像我们教会之前上半年前有一次服事特会啊，服事特会很多弟兄姐妹组长就上到台上去报告啊，教会每一个组的服事的情况。聚会结束以后，有两位老姐妹就到我面前来说：“哎，林弟兄啊，哎呀，他说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人在默默的服事，在这么多人在默默的奉献。”他说：“哇，他很感动。”他说他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做事情，他以为哦教会就是每天聚会完结束。他说哇，有这么多人在那里聚会，他非常开心也非常感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在默默服事时候，但是你说有没有人在恐怖内？肯定有人。我们曾经就听到一个教会里面牧师讲，他的教会就有发生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他的教会曾经有一个老的执事，他退休了，他希望年轻的执事上来一个来补这个老执事。但是老执事啊，这个牧师就他们好像是异地通过以后，就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起来，当然也不是很年轻，可能也30多岁，就希望他这个人能够起来服侍神。但他有一个特别，把这个人请啊，要做牧执事的人把他的名字放在布告栏里面，希望弟兄姐妹对这个人有什么好坏都可以提出来。当他放在布告栏里面，其中有一个也是在教会有服侍的弟兄，他就说他怎么提执事，怎么会提到他，应该是我的，怎么会提到他？你看我在教啊年轻组里面带小组，我在家庭聚会来带，我在聚会中那么多那么多的服侍，好像自己都在那里做，好像自己都在那里做，怎么会提到他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却把与神的关系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来的人，有个别的人他就是这样这样。当然我们教会，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默默的奉献。就像也上次有一次，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做卫生组的开会，因为我是管理场地的还有饼杯的，我不会做出口的，我做出口很差的，不像我们这里的很多会做出口的弟兄姐妹啊，弟兄们，我是很差的，但是我做事情还是可以的，我做事。所以他们就说你来管理场地还有饼杯，你来做，只是动手不动口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那里管理跟那个做卫生组来开会的时候，因为我都安排每一个星期几个人在那里做卫生，某某人他每个月都是这几个人，每周你4位就是4位。开会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你们组谁还需要人？因为还有弟兄姐妹已经报名想也参加进来，他们都说我们组已经够了，他说我的组人数够了，而不需要再加进来了。并且还有几位年轻弟兄，他说我做一个星期卫生不够，他希望多做一个星期。你看到真的很感恩，你看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就在那里默默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在那里投诉的不是很多人，只是个别的是有的。所以主原主就告诉他，朋友，我跟你讲定了， 就是给他讲定一天一钱银子，所以说拿你的钱走吧，因为他有主权，他有主权，要多给谁就可以多给谁，是吧？要断。当然了，我们有可能看到这里，很多福音朋友就会想，哎呀，如果这样啊，我可以晚一点信主，也不要那么早进葡萄园，做得那么辛苦，我晚一点做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反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得做，希望能够晚一点进去那更好，就少做一点。哎，我等到最后一刻再来信主。我们哪一个人知道我们最后一刻是什么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最后一刻是什么时候。我也想以扫诗歌很好，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这首诗歌非常好，我很喜欢，有时候我开车常常听这首诗歌。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明天是怎样的，我们更不知道我们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时候。我讲一个见证，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弟兄姐妹就给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信主。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还年轻啊，等到我老了以后，退休以后，我再来信主，反正心里相信口里说就可以了，就能够得主，我老了以后再来信主。那弟兄姐妹一直给他讲，他还是这样回答，弟兄姐妹们就不好意思一直 push 他。那算了，那这个人很喜欢游泳，他不会游泳，想去学游泳。有一次他去游泳池里面，坐在游泳池旁边，他不小心给他丢下去了，不小心给他滑下去，然后给他沉下去，他的脚就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浮上来，浮上来以后站起来，以为站起来了，一站起来下面是水，又给他沉下去，就这样上上下下很多次。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人不会游泳，因为不会游泳一看就知道他手是乱动的，一看到这个不会游泳，然后把他救起来放在岸上。弟兄姐妹看到他的时候，哎呀，这个人发生了这件事情，去看望他，然后看望他就问他，哎，当时你说你要等到最后面的时候再来信主，那你被沉下去的时候，你到那个最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要来信主？他说没有啊，我当时是想什么，谁来救我？他说我谁来救我，我马上就要死了，我希望有人来救我。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今天我们的主是来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进到他的葡萄园，希望我们早日里面得着平安，得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主耶稣说，我的钱难道不可以按着我的意思愿吗？我做好人，你们却红了眼。因为我们人常常是看到觉得自己是第一批进到葡萄园的人，我们常常看到别人是最后一个小时的。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我是最后一批进到葡萄园的，如果我们是弟兄姐妹，你会怎么讲呢？你一定会想，我感谢赞美主，我最后一批进到葡萄园也得了一钱银子。所以主说，拿你的钱走吧，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红眼有很大的认识，因为红眼里面带出了是妒忌，带出了是恨恶、骄傲、自义。你看主在地上的时候，因着文士、法利赛人对主的红眼，就恨恶主、排斥主，甚至谋害主，最后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好好的爱主，我们不要存着有一个红眼的心，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红颜大家都很熟悉的是吧，我们人都很有嫉妒，有时候我们跟朋友交谈的时候都很喜欢在那里攀比，哎呀你在小啊读书的时候就攀比自己的成绩，我的成绩考多少你的成绩考多少，到了哦上大学的时候也攀比我上哪一所大学，学的是哪一个专科，你学的哪，哦到了工作还是攀比，在国内你在国企我在私企，你的工资多少我工资多少，结婚了以后呢还要攀比你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以后到了老了以后开始攀比我们的孙子，所以我们都一直在那里攀比风言产生了妒忌，我们人会常常因着我们的红颜会产生妒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红颜，最后主告诉我们什么，说到最后一句话，说到那将来在前的也要在后，在后的在前，这一句话跟十九章后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否相对呼应呢？十九章后面一句话也是这样说到那些以色列人，说到那个年轻的财主因着靠着自己却落在后面，后面一句话什么，是因着第一批人进到葡萄园，当他们里面只觉得自己整天劳苦受乐，自己整天在那里付出很多，在教会帮这个帮那个，可能我们有一天就会拉在后面，就会让，如果我们今天是福音朋友，当我们今天来相信接受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恩典跟前面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愿意好好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天会跑到前面来，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或者你来了很久却还没信主的，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进到神的葡萄园里面，在园中与原主同在的喜乐和平安是我们用口难以说的，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座弟兄姐妹都有尝试过神的恩典和大爱，希望你也能够今天能够尝到神的恩典和大爱，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传福音就传到这里，他们说25分就要结束，哎呀不好意思是拖长了一点点啊、那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的，主啊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主啊求你亲自打开福音朋友的心，使他们能够相信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能够进入神的家，能够进入神的教会，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亲自带领和祝福你的教会你的家，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